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13-29节，我来为大家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七章13-29节，主耶稣如此教导当时听到的人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好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登山宝训的最后的两节经文替我们总结了当时听见登山宝训的人的反应。马太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反应，他说众人当时听完了马太福音5-7章的内容之后，经文怎么说？经文说他们就都稀奇他的教训。问大家，我们读完马太福音5-7章之后，读完之后会不会稀奇？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坦白说哈，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每一天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经历一些事儿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发现路边发生的事情，你都会惊讶，都会稀奇，对不对？哎，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哇，一看那么大的房子，哇，那么漂亮的汽车，你会不会稀奇？你会稀奇。甚至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会稀奇，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居然是什么意思？就是很稀奇嘛。我从前都不认识你，你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今天算是真认识你了。哎，稀奇，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天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情，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很稀奇，怎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或者怎么人世间会有这样的事儿。但是我们要停下来问自己，每一次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之后，我们有没有对神的话语稀奇？还是说觉得很枯燥，觉得很乏味，觉得说在打卡，在执行任务，在走程序？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够稀奇吗？因为我们对世间万物太稀奇了。 我们的好奇心全部放在那些方面去了，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对方的身上，放在这个环境的身上，放在这个世界的身上，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很稀奇，以至于神的话语我们觉得淡而无味，好像跟我们很遥远，没什么关系。2000年的话跟我今天的柴米油盐，跟我今天的事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问题就在这里。是的，问题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太稀奇，反而我们转而对我们的环境过于稀奇，你知道吗？过于稀奇，我们觉得很惊讶，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过于稀奇这样的事。很明显，28到29节这两节经文其实是以听众的视角来显明了主的话和那一位主对当时的人来讲非常的震撼，非常的独特，非常的震惊他们的心。意思是主的话引发了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惊奇，并且在这一刻他们开始很觉得很震撼，他们不能无动于衷。是的，我们得承认震动人心其实是登山宝训的主要特征，或者我们说的再广一点，震动人心其实是这本圣经的主要特征。它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要震醒，把我们要震一下，让我们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的罪，看看神的恩，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语原来如此的扎心。当时众人稀奇的内容是什么呢？经文这样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稀奇他的教训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教训之前没听过，你知道吗？因为他教训人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你有没有听出来这句话特别的讽刺？反推一下，他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意思是文士的教训在他们生命当中没有丝毫的权柄，没有丝毫的权威。各位，多讽刺！文士不就是上帝设立的那个岗位，就是要教导整个以色列，教导所有神的子民和百姓，不正是应该有权威的人吗？应该有权威的就是文士呀，因为他们要教导整个以色列。但是经文说，哦，耶稣不像文士。哦，如果这样说你觉得不够震撼的话，告诉你，他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耶稣来到了恩约教会，众人都稀奇主的教训，因为耶稣的教训不像咱教会的牧师，所以众人很稀奇，所以觉得这个道理太好了，所以觉得他真有权柄，意味着咱教会的牧师其实没什么权威，没什么权柄，人家听了之后一点不稀奇，觉得说哎呀就是这样，他我还不知道吗？说一套做一套，假冒伪善啊，还不如我脾气。所以各位，我觉得这就是耶稣要来到这个地上的原因啊，这就是耶稣要讲登山宝训的原因啊，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的原因啊。简而言之，他们稀奇两点：第一，登山宝训的内容本身叫做稀奇他的教训；第二，说话人的身份不像我们的文士。身份和内容是分不开的，身份和内容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意思是主自己以及主所说的话让他们惊奇，让他们惊讶，让他们觉得有能力。意思是主自己和主的话其实远远超过了他们过往的人生经验，过往的人生经验就这辈子全听文士讲道去了，这就是他们能想到的真理，就是文士口中告诉他们的真理。过往的宗教传统 以及他们身边的律法师，就是他们人生觉得说信仰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信仰就是文士的教导，就是宗教传统，就是身边的律法师。但是主来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省察一下自己，好吧？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自己以及主的话语，就是圣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权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慰和挑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每一个具体抉择的时候的那个权重，会远远超过我们的人生经验吗？不会。我们第一反应是，我过去经历过这件事儿，我知道路该怎么走，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脾气性格和习惯吗？不会。遇见事儿的时候，我们上来第一反应是脾气先发出来，我的习惯的路径先这样做，会超过我们过往远远的所受的教育知识理性和思考吗？不会。我们第一反应是，哎，我的理性上有没有想通这件事儿？会超过我们自己的感受处境和需要吗？不会。感受处境和需要才真实，主的话先摆在一边，主自己先摆在一边。你会发现登山宝训首先呈现出来的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叫做与福音为敌，叫做与主为敌。不，抱歉，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呀，我们软弱，我们远离神，我们这个不够爱主，我们不够亲近神。抱歉，登山宝训没有那么温和。登山宝训告诉我们，我们正在与真理为敌，不仅仅是不够爱，不够爱的潜台词是我还是爱的可以，只不过水平在有待提高，对吧？能力有待提高，爱的程度有待提高。抱歉，登山宝训在告诉我们为敌，为敌，为敌。其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信仰有一个很大的敌人，什么敌人呢？就是信者信者，抱歉，可能不是信者信者，就是宗教生活过着过着，主和主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陈旧，不新鲜了，不稀奇了，不震撼了，不惊讶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甚至有的时候不仅是不惊讶，甚至有的时候有点不耐烦，又是老生常谈，慕道班的时候就听过了，天堂地狱我都知道，问题是今天就要交房租了，钱还没凑出来，你在这里跟我讲说主爱你我没用，不新鲜意味着什么？不新鲜意味着我们的生命被很多事情惊奇到一个地步，那个阀值已经太高了。不新鲜意味着我们生命开始越来越陈旧，不稀奇意味着我们面对主的话语无动于衷。但是通常面对主的话语无动于衷的时候，就一定会被很多其他的事不断的动摇，不断的动。不震撼意味着什么？不震撼意味着主的话无所谓，不在乎，事不关己。但是只要主的话不在乎，无所谓，事不关己，那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一定有其他的东西很在乎，很不是很有所谓，很关乎自己，对不对？一定是的嘛，你不可能这个世间所有的事都不在乎，都无所谓，都事不关己嘛。你只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分类的，就是有一类是不在乎无关紧要这个事不关己的，但有另外一类一定是在乎的，是关己的，有所谓的。因此各位神的儿女，对主的话不稀奇的人其实是有祸了，因为他们听了主的道，认识了恩惠的主，却依然故我。我觉得依然故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词。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里来敬拜神，不仅仅是过一种宗教的生活，每个主日主从高天之上是不是期待我们至少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这是不是主的心意？听见了主的话，是不是应该扎一扎那个橡胶心和金刚心？回到家里的时候，面对妻子，面对孩子，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是不是稍微殷勤一点？人际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多稍微多为别人考虑考虑？那个脾气发的时候，是不是再慢一点？主，这是不是主的心意？当然是。 但是想一想，停下来想一想好不好，我们有多久，已经有多长时间，持续了多久，就是每个主日你都来聚会，每个主日都来听一遍主的道，每个主日都会来祷告，都会来唱诗，然后回到家里还是原来的样子。你说我软弱，我压力大，我心里难过，你不了解我的处境。当然这些都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总是主要来帮助我们呀，主要来推动我们的生命稍微成长一点点。所以今天求圣灵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之后回去依然故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除了积极的作用没有之外，它会有一个消极的副作用，就是让我们对主的话越来越不稀奇。越来越不稀奇的意思是什么？反正哎，牧师又要讲一个小时，有的时候还超时啊，反正这个他总是这个样子唠唠叨叨，反正他总是这样说，这些道理我都懂了，我都知道了。于是我们对主的话越来越不稀奇，越来越不稀奇，当作平常，随波逐流，放在犄角旮旯里，等有一天翻出来，翻出来的时候做个错误的应用，说你得悔改，指着对方说你得悔改，说如果今天这场道，什么时候我们对主的道最稀奇，就是这场道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丈夫来听的话就好了的时候，我们听得最认真，我们觉得我替他听了，我觉得通篇来讲对跟我没多大关系，但主要跟我的丈夫有关系，主要跟我那个朋友有关系，主要跟咱教会的某一个同工有关系。如果这个同工在这天道上好好悔改了，那咱教会可能要，咱小组咱团契咱事工可能要稍微好一点。我们会不会这样想？会的。稀奇，经文说他们稀奇，他稀奇的是主和主的教训。然后让我们再来稍微总览一下十三章到二十七章，这是其实是登山宝训的结尾，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耶稣似乎非常刻意的，每一段经文都刻意的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两种信仰，两种人生，两种截然的不同的道路指给我们看。你有没有发现两条路，两种树，两种人，两种根基。你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二二对比的？我们稍微看看经文，首先说有两条路，他说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多。各位停下来想一想哦，他说这条路啊有一个作用，会引导你走向灭亡。引到灭亡的意思是引导啊，是顺着，只要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一定会灭亡。并且这条路有一个特点，路又平坦又宽阔，路大好走，找着的人特别多，进去的人特别多，门特别宽，特别容易上道，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说某个人，哎，这个人不上道呀，不上道的主要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这条道太难走，所以他不想上这个道。你让他天天躺在家里刷手机，很上道，因为那条路特宽特平特好走，你知道吗？但是我们要惊讶一下，走上这条路的人是大多数，是大多数。崎岖坎坷的路是少数。各位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简单呀，我就问你，你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想走哪一条？哦，你不好意思回答，我告诉你我想走哪一条，我想走大路。 夫妻二人吵架的时候，我想对方先跟我道歉，当对方先跟我道歉的时候，我找个台阶下来，是不是我的这条路就走宽了？是不是我这条路就走大了？是不是我这条路就好走了？好走呀，因为你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认错，你赦免他就可以了，他给你跪下来，你原谅他就可以了，这条路多好走呀。各位，问你，主动道歉，主动认错，主动悔改，主动赦免，主动原谅，主动承担后果的人，这条路好走吗？不好走，要付代价，要受痛苦，要对付自己的私欲，要对付自己的肉体。各位，你突然发现原来主耶稣说的如此的真实。各位，如果你每一次遇见冲突，遇见矛盾，在婚姻中，在家庭中，在服事当中，在做事上，每一次你都选择走那条大路，你过去这几年的生命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直在走大路大路大路，生命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平，走别人的路，甚至让别人无处可走。各位，你正在走向灭亡，因为你的心一定会越来越刚硬，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不会悔改，越来越不会仰望恩典。恩典在你身上是没有空间的，不可能有空间。这就是主说的，原来我们每一天都面对这两个路的抉择。为什么是终结的两条路？每一天，你过去很多年以来，你总以为说，哦，不信的人在走大路，啊，我们总是在走小路吧。抱歉，不要那么的高估自己，不要把这样的一个冠冕那么快的加在自己的头上，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想要、渴慕、迫切的要去走那条大路。这是两条路，接下来两种树。十五节，你们要预防假先知，为什么？因为他们，经文说的很有意思，假先知有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装假。各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装假，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各位，我觉得这不就是在描述我们吗？我们在人前，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装的还是可以的？哎，你没见过我在你们面前公共主日敬拜的时候发过脾气，对不对？啊，还是要装一下的。但是我跟我妻子发没发过？跟我孩子有没有发过？肯定发过，你不用猜了，定局了。我们其实，各位，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各位，假冒伪善，这种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外面一套里面一套，千万，当我用这几个词的时候，千万别想到一个形象，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形象，想自己就可以了。我们不自觉的就想到身边的某一个形象，因为有弟兄已经开始笑了，对吧？啊，不自觉的想到了身边某一个形象，大概那个形象就是跟你最亲近的那个人。想自己，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各位，你说我怎么分辨得出来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呢？很简单呀，你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来分辨，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什么意思？果子就是最终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一定会呈现出来怎样的事儿。就是山东人老师说的事上见，事上见。你别听他说的那些，说的天花乱坠没用的，因为说是比较容易的，说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各位，所以说话是一个高危职业，因为说话是可以假装的。各位，讲道是一个高危职业，因为说并不能反映他的内心，但是事上见的时候确实能反映他的内心，对不对？每天婚姻家庭的柴米油盐，累了困了难了，误解了，矛盾了，服侍了，舍己了，对付肉体了，这些事上的时候，我们会结什么样的果子，很真实。 什么身份就一定会做什么样的事，然后这是两种树。然后第三呢，两种人，哪两种人呢？我给起一个名字哈，叫做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哎，这个不刺激，我给起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嘴上信的人和真信的人。为什么我说嘴上信？各位，经文说的太明确了。什么叫嘴上信？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啊主啊，凡呼求主啊主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各位，今天来到这里的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这个主日，你不仅一次呼求主啊主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唱诗的时候，你在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呼求了好几次主啊主啊？好，告诉你一个结论，今天在座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个话其实不太扎心，你知道吗？因为反正这个话说的又不是我，不能都进天国，大概就是那个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特别是我看不惯的那个弟兄和姊妹，跟我这个脾气差异特别大的那个弟兄姊妹，应该是进不了天国。你知道什么叫假冒伪善吗？假冒伪善的意思是，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传道行许多异能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意思是当那天他进不了天国，这件事让他很惊讶，他非常的惊讶自己居然进不了天国。我都讲到，我都带小组，我都参与服事，我居然进，我还是牧师长老传道，我居然进不了天国，不能够吧？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传道不是一般人吧？奉你的名赶鬼不是一般人吧？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应该不是不冷不热的，看起来不冷不热的人吧？主怎么给一个注脚和解释？主怎么说的？先别管你自己惊不惊讶，主怎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他不是说是一个你爱的不够，你传的不够，你赶鬼赶的太少，你行异能行的不够，不是的，他不是不够，他直接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是没有一刻认识过你，一刻都没有，哪怕一秒钟主都没认识过你，但是你这20年来一直觉得你是主的儿女，到那一天的时候很惊讶。这就是嘴上信和真信的区别。最后两个根基，一个根基是沙土，一个根基是磐石。主特别在这个比喻当中讲到风吹雨淋水冲，结局很不一样，对不对？各位，问大家，风吹雨淋水冲是不是人世间的常态？无论你根基是沙土还是根基是磐石，你势必都会遇见风吹雨淋水冲。甚至若是不遇见风吹雨淋水冲，其实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两者有多大区别，你承认吗？就如果艳阳高照，这个四风和畅，一切都平平稳稳的时候，根基在沙土，那个房子也是立在那里的，根基在磐石，那个房子同样是立在那里的，两个房子立得好好的，如果一切都平静的话，但是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各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聪明人的根基立在磐石上，无知的人立在沙土上，不是外面的那个房子长什么样，而是那个根基决定了遭遇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生命样态是什么样子的。这四个比方，我觉得主真是打比方的高手啊！这四个比方，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主在全方位无死角的来轰炸我们那个刚硬悖逆的那个不信的心，并且四个比方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全部都是两两对比，发现没有？两两对比，两两对比，两条路，两棵树，两种人，两座房子，并且 最终带来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结局，一种是进天国的，一种是灭亡的，结局全然不同。各位，主在其他的地方也是这样，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房间里睡觉，两个人在推磨，两个人在田间劳作，两个人在，总之两个人共同，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他们看起来干的是同样的事，两个人共同都在田间劳作，都在床上睡觉，都在推磨，他们没干两样事儿哟，请注意，不是说一个人杀人放火，一个人修桥补路，于是修桥补路的上天堂，杀人放火的下地狱，没有的，两个人共同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都在睡觉，都在推磨，都在田间劳动，于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为什么？因为一个主认识，一个主不认识。这意味着所有的基督徒是不是都在看似干一样的事儿？你也读经，他也读经，你也敬拜，他也敬拜，你也服侍，他也服侍，你也讲道，他也讲道，看起来一模一样，都分不出来高低贵贱的。但是将来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登山宝训把这种状况提前给我们点名的意义在哪里？意义是为的让我们稀奇。你说干不一样的事儿，结局不一样的话，你不稀奇；干一样的事儿，结局不一样，这个不稀奇吗？你得稀奇，你得震惊。其实主耶稣把这些讲出来，目的就是为了把生死祸福是非善恶全摆给人看，对整个世界说二选一，信还是不信，悔改还是刚硬，顺服还是悖逆，永生还是永死。登山宝训最终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把恩惠的福音呈现之后，福音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逼到墙角。你有多少年不被福音逼到墙角了？你觉得平安了，平安了，一切都好，主也恩待，主也怜悯，主也饶恕，主也看顾，主也保守，主也眷顾，主都一切都好，主当然一切都好，但是不是在你现在的境况下一切都好，你现在的境况就是灭亡，而是主有恩典有怜悯，给你悔改的机会，让你今天能有机会听登山宝训，来读登山宝训。若是向他悔改，你确实就一切都好，真的一切都好，不是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也得救不了，但是主就是会怜悯，就是会看顾，就是会保守。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可能会灭亡之前就说一切都好，是对自己的灵魂不负责任，是对这个信仰不负责任。福音把我们逼到墙角之后，你突然发现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盼望呢？我完了，我这辈子我看自己的生活，我天天在走大路，我天天在假装，我天天在只是嘴上称呼主，心里常常背逆神，我天天依靠自己不依靠主。哎，你看见自己是这样的人了吗？看见了，可能有些人没看见，看见的人就有福了。看见之后你就会说，主啊，很可怜我这个瞎子。看见的人就开始觉得自己灵里贫穷，看见的人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糟糕的、败坏的、无知的、无用的，若不是恩典完全没有办法，就开始柔和谦卑。然后主开始说，贫穷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里的贫穷是心理贫穷。你读完这里，如果哪一句话没让你觉得自己心理贫穷，那你就有祸了。你不仅不觉得心理贫穷，你甚至生气。是不是牧师今天又针对我？肯定是针对我。哦，前段时间没跟他打招呼。哦，前段时间有句话没说对。前段时间有一个事儿没做好。各位不要这样子，看见这一点，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被主的话来光照，来悔改，看见自己贫穷到一个地步，完完全全符合走向灭亡的那个光景，非常符合。 然后回到第五章一开始的 buff， 邻里贫穷的人又富了。主其实在这里把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你发现没有？所有读登山宝训的人，所有听登山宝训的人，就两种，一种是听了悔改的，一种是听了生气的，一种是为自己听的，一种是为别人听的，一种是信的，他会更信，悔改的他会更悔改，属神的他会更属神，亲近神的他会更亲近神，但是不信的呢会更不信。一种是善的，一种是假冒伪善的，一种是义的，一种是立自己的义的，一种是顺服的，一种是表面顺服的，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看似以为自己得救的，只有这两种。你发现没有？如果说我说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灭亡的，这个不刺激，肯定是有两种啊。问题就在于，其实在一个教牧现场，是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以为自己得救的，就这两种。事实上每一次福音宣讲出来，都是为了在我们的心中做这个区分的工作，做这个切割的工作，做这个分别的工作，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辨明，把我们的心思刺透。没有人可以对福音轻忽的略过，轻忽的略过就等于拒绝生命。没有人可以对福音无动于衷，无动于衷就是不信。没有人可以对福音无所谓，无所谓就是不悔改。没有人可以对福音不稀奇，不稀奇就是不在乎。因此让我们来先看21到22节这两种人。所以福音21到23节，福音首先要区分两种人。事实上更刺激的是，如果你读完整个登山宝训，了解它的背景，你会知道主耶稣呢其实并不是在外邦人中做区分，而是在上帝的子民中做区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主耶稣并不是在全然拒绝他的人当中做区分，而是在跟随他的人当中说有这两种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主的登山宝训的教训不是在世界中做区分，而是在教会中做区分。他要告诉我们，那些看起来已经信靠的人可能正在假装信靠当中，那些看起来已经跟随了他的人可能正在退后沉沦之中，那些看起来已经顺服了他的人可能正在刚硬和悖逆之中。他是要呈现这一点。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这话扎不扎心，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这话说的是我们。想一想，经文告诉我们，是不是两种人都称呼主，两种人每一个人都称呼主，但结局却不能都进天国。甚至你都可以说，由于他们自己称呼主称呼习惯了，最终嘴巴把心都给骗了，他甚至误以为自己就是信主的人。当那日必有许多人，你觉得许多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许多人，他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我们恩约教会呢整体上形势一片大好，大家都很敬虔，都很爱主，整体上还是挺好的，只不过呢确确实实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不对？总是有一两个不那么上道的人。这是经文的意思吗？不，经文的意思不是。经文的意思是，可能普遍的人是嘴上称呼主的人。然后他说，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你看把证据都罗列好了。我这些年来在教会辛辛苦苦的，勤勤恳恳的，又传道又赶鬼又行异能，我信主信了20年了，我一家三代都信主，我爷爷还是牧师呢。这些证是不是证据？证据都摆好了，主啊，还不能上天堂？主说，是的，不能。当那日你跟主摆 你会不是那日，今天你就会在摆这些证据，你知道吗？你把这证据一一摆给自己，觉得自己就是能上天堂的人。抱歉，不能。摆证据意味着什么？摆证据意味着我们想要从那些证据上来确定认为自己是属主的人。哎，我停下来问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好不好？有没有可能我们教会的所有圣职人员由于自己是圣职人员就觉得自己一定是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我是故意停顿在这里的，至少主耶稣反对这一点，主耶稣认为不一定。有没有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已经信主信了20年了，就于是就一定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反对这一点，主耶稣认为不一定。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些人因为父母从小都带到教会来，意思是他是信二代甚至三代，于是他就认为自己一定是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反对这一点。但是想想这个陷阱多大吧，圣职人员还能不是基督徒吗？能，文士法利赛人都是，我们所说祭司都是我们所说的圣职人员，好不好？信了20年的还能不是基督徒吗？能。从小你家只是三代，我告诉你，犹太人是1000代，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是三代，跟他们比起来好像也不长。当耶稣来的时候依然不信。然后经文说，主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的意思是没有一丝一毫认识过，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其实我们从未从心底里，很多时候我们从未从心底里哪怕一丝一毫想过我是不是个基督徒。这就是非基督徒的典型表现。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从心底里从未一丝一毫的想过、反省过、省察过、惧怕过、为灵魂担忧过、为灵魂忧虑过，我是不是一个真信主的人。我告诉你，非基督徒通常就会这样认为，这是典型表现之一。至少反而真基督徒确确实实天天为自己的灵魂在上帝面前交账，反思省察自己的信仰，甚至为着那一天恐惧战兢的来服侍，来省察，来思考我跟主有没有关系。各位，这一点跟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完全都可以并行的，你知道吗？完全并不矛盾的。为什么？很简单，得救的确据问大家是怎么确据下来的，不就是经过了那一个内里的深刻的信仰的寻求、反思、省察、认识之后，他最终确定了这件事，不就叫得救的确据吗？各位，这个吓人吗？比这个更吓人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误以为自己是一个信主的人。由于我们每周都参加主日敬拜，由于我们还会唱诗，我们还参加诗班，还带领大家一起唱诗，由于我们还主持、还祷告、还讲道，由于我们也习惯了在敬拜当中称呼说主啊主啊主啊，于是我们就误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了。前段时间呢，我们跟一些牧者聊天呢，牧者常常会提一句话，我觉得提得很好啊。他说呢，你先别想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好牧者、好同工、好服事、好教会、好事工、好什么，你先做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吗？我给同工们多说一句哈，牧者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说的那么刺激的，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先确定自己是一个信主的人。先确定自己是个信主的人，求主来怜悯我们。 因此让我说一句危言耸听的话好吧，事实上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就在我们这间教会，就在那些已经信受了洗的基督徒信徒当中，就在那些已经委身了教会的会友当中，就在我们这些服侍教会的同工当中，甚至有可能就在我们这些圣职人员当中，或许有可能有许多人正在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其实他不是。这句话至少是符合登山宝训所教导的，然而由于他表面上总是会称呼主啊主啊主啊，由于他会做很多的宗教行为，由于他还参与了教会的服事，讲道带小组服事别人，于是他就成功的把自己给骗了。各位停下来看这段经文好吗？停在这里，甚至有的时候不要动，让圣灵借着这段经文光照一下我们那颗金刚钻的心，甚至我们都不需要为此感到尴尬，你知道吗？不要想着快快的逃离这段经文，让我们的灵魂不安一下好不好，紧张一下好不好，让我们的心揪一下好不好，想一想我们的信仰多大程度上其实符合这段经文的描述，如果符合的话，为什么还觉得我们符合走大路的特征，我们符合披着羊皮的狼的特征，我们符合嘴上称呼主的特征，我们符合根基靠沙土的那个特征，但是我们就说自己是个基督徒，就是不能邻里再贫穷一些说主啊我一无所有。难道经文说的不够明显吗？当那日许多人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了。因此爱德华兹给这段经文有一个注释，他说连许多恶人也会有许多属灵的恩赐。爱德华兹这样说，他说一些跟主压根就没有关系的人，就是我不认识你们的人，上帝居然也可以使用他们行神迹和传道。当主差70个人出去赶鬼的时候，有没有说彼得赶鬼大有能力，鬼都出去了，犹大赶鬼一个赶不出去，有没有？没有。所有70个人回来众口同声的，异口同声的说，主啊连鬼都服了我们，里面包不包含犹大？我告诉你绝对包含犹大，100%包含犹大。犹大赶鬼是能赶出去的，犹大是能去讲道的，他要去传道的。上帝是可以使用一个人讲道，使用一个人行神迹，使用一个人做牧师，但是他不是基督徒，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说的没那么刺激一点，就算我们的内心完全没有被福音更新和改变，你依然可以做一些看起来服侍主的事情，你能做一些的，放心。上帝甚至是借着你的才能，甚至都可以在别人生命当中做工的，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拒绝嘛，没关系，是可以做得到的。各位各位各位，服侍主的人可怕吗？我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可怕，我正在想我今天上午要不要站在台上讲道。我仔细祷告，我仔细省察，我仔细悔改之后，我觉得我今天上午应该站在台上讲道，因为我需要悔改，正如咱们众人需要悔改一样。各位，经文只有这样讲，我们或许才会觉得跟我们有关系。想一想，就算你几乎很少经历上帝的同在、恩典、救恩中的喜乐，你依然可以做很多事，这个最危险。最危险的是当我们正在使用我们的才能行为去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服侍看作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凭据，看作上帝喜悦我们的凭据，于是我们天天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然后做的越多越骄傲，做的越多越把自己骗得越深，越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做的好的时候开始自夸傲慢自义，做的不好的时候开始自怜自怨自恨，做的过程开始增进嫉妒纷争，因为我们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不明白，因为我们本质上只服侍自己，不过我们打着服侍上帝的名号和幌子在服侍自己。 甚至我要说另外一点，连我们这些真基督徒常常都容易，哦，我谨慎用我们这些真基督徒好不好，连真基督徒都常常容易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当然假基督徒就没从这样的光景当中出来过，他这些年一直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但是我要说连真基督徒是不是都容易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真的容易。我们甚至天天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我正在传道，正在赶鬼，正在行异能，我是讨主喜悦的人，我是属神的人，没有想过主说我不认识你。因此为这个缘故，让我们来看十五到二十节，福音要挑战一切自以为信主的不信者。主的意思是，那些看起来已经跟随了他，那些看起来称呼他为主的人，仍然有许多人并不真正的属于主，并不真正的认识主。他的意思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我们中间，在许许多多服侍主的人中间，就是有这样的人。这个危言耸听吗？其实主并不是在故意危言耸听，主只是把我们骗自己骗得很深的那个事实再一次给我们刺破而已。只不过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耳朵发沉，我们听不进事实，其实主今天是给我们机会。每一次我们打开神的话语，主都是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常常会认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信主的，一种是不信主的，一种信耶稣的，一种不信耶稣的。当然终极意义上来讲，这个划分是对的，确实就这两种人。但是从一个教牧的角度，从一个现实的角度，从一个现状的角度呢，我会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当然三种人可以归为这两类，一种是根本就不信主，口里也不会称呼他为主的人，这种人当然在教会之外是非信徒，这种人不会信靠也不会跟随，对吧？然后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心里真信主，口里也会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当然这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别忘了，其实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口里称呼耶稣为主，但心里打死就都不愿意信耶稣的人。这种人最危险，因为这种人在教会以内，这种人表面上看起来像基督徒。主的意思是，在跟随他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正在用错误的方式跟随，或者是表面上看起来跟随主，其实并不真正的跟随主。其实最绝望的就是这种人，因为他常常把自己给骗到了，甚至一骗就是一辈子，一骗就是十来年，不仅骗到自己，他也骗到最亲近的人。昨天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娘家，这个我们早上的时候去了山上走路，我们走着走着，我突然停下来，我跟妻子和孩子说，我们别走了，我们停下来做个祷告吧。我们这个也不是因为肚子疼做这个祷告，也不是因为有一个难处做个祷告，我们就看见这个山，看见这个树叶，看见这个风，看见这条路，我们全家人在这里来享受主的恩主的爱，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好不好，我们就做这样一个祷告。我突然发现说，其实信仰也没有那么也没有那么好像复杂到一个地步，你必须做很多很多复杂的事儿。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口来祷告，每一个人就开始轮流来祷告。你知道我发现了一个特点是什么吗？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孩子们在祷告的时候，主要以祈求为主。主啊，让爸爸妈妈这个让爸爸的肚子快点好起来。主啊，这个让我们这个平平安安的，不要被车撞了。主啊，不要被蜜蜂蛰了。主啊，让我们怎么怎么样？没问题，当然可以做这样一个祈求。但是至少意味着那一刻他并没有真实的来到说，哎呀，这个上帝那么的美，上帝那么的好，上帝那么的荣耀，上帝那么的圣洁，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祷告的原因，而不是我的需要是我祷告的原因。当然这个是需要引导，这个是需要一起陪伴一起来成长。想一想， 对于很多的人来讲，他之所以祷告，之所以讲道，之所以服侍，之所以做很多的事的主要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自己，他自己有需要。哦，我需要被别人夸。哦，我需要有成就感。哦，我需要在服侍当中获得荣耀感。哦，我需要有这个难处。哦，我需要展现的我自己像一个真信徒。总之，全部是围绕着自己的需要来的。有没有哪一刻咱先放下这些的需要，说主本身就是又真又活的，主本身就是柔美的，主本身就是最慈爱的，主本身就是最好的。换句话说，主就是咱们信主的原因。是的，是那位主是我们信他的原因，是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为我们给我们盼望的那位主是我们信靠他的原因，而不是其他所有的原因。那个不是原因，那个不，其他我们所有的需要不能作为我们信主的原因，而是你真信了他之后，你就知道他无微不至的在每一个方面都关注我们的需要。你知道什么是假冒伪善呢？其实所有假冒伪善的人常常都是不自觉的就假冒伪善了。你以为哪个假冒伪善的人会说啊，各位注意了哈，从现在开始我要开始假冒伪善了，会谁会这样？没人这样吧？不是的，假冒伪善的人都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甚至真诚的觉得自己很真诚的在假冒伪善。不信的人都以为自己很虔诚，不跟随主的人都以为自己正在跟随主，骄傲的人都觉得我好谦卑啊，悖逆的人都觉得自己最顺服，没有爱心的人都觉得就我付出最大，这才让人害怕。主耶稣其实是在说，你们一直都在自欺。为这个缘故，福音要挑战一切自以为信主的不信者。换句话说，主在这里讲的每一个比方，一个又一个的在问我们是哪种人。在100年前，20世纪初，中国呢，中国社会有一个名人叫陈独秀，他曾经对基督教有一个非常尖锐的，甚至是尖刻的批评。他说呢，基督教在中国几百年了，徒生了许多的纷扰，是什么缘故呢？陈独秀说了8个字，他说是因为吃教的多，信教的少。他的意思其实说，中国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几个人真信。当然你可以说，由于他的信仰对基督教有偏见有敌意，他在以偏概全，是，你可以这样评价他，这叫反唇相讥嘛，没问题。但是你知道吗，最令我们痛苦的是，我们甚至都不敢说他完全说错了。特别是在100年前自由派盛嚣尘上的那个年代，确确实实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拥有 伟大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绝对看不起蝇营狗苟的当时的基督教。想一想，你甚至不敢说陈独秀当年说错了。为什么？想一想，2000年前主耶稣来到以色列人中间，直面他们，责备他们的时候，你觉得以色列人生命当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吃教的多，信教的少。主耶稣行5饼2鱼的时候，至少有10000人，5000个男人不算妇女儿童吗？至少得有10000吧。但是主耶稣开始讲道的时候，我是生命的粮，信我就永远不死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开了。不信，不仅不信，觉得这话甚难，他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绝对不信。吃教的多，10000多，信教的少，12个，严格来说11个，对不对？好，我们说了100年前，我们说了2000年前是这个样的光景。我们说一个更扎心的，这一状况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最大的问题呢？甚至我们可以说的再具体一点，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间教会是不是最大的问题呢？你都不敢说不是。我们并没有比100年前的人更强，我们并没有比2000年前的人更强。 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当然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要去做，教会有很多的规划要去落实，教会有很多的服事要去做，教会有很多的事当然没问题。我在想，是不是我们需要先把最核心最根本的再来讲一讲，信主的事儿，悔改的事儿，重生的事儿，救恩的事儿，是不是再回过来再看一看，我们是不是真信靠、真悔改、真蒙恩、真盼望？如果这些事情并没有梳理，并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做，很多事工都很重要，但是其实可能都做不了。二十世纪有另外一位知识分子叫林语堂，他有一本自传叫做《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他也提到，他说赤教的基督信徒长期以来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他说呢，这些赤教的基督徒他们的宗教是什么呢？他们的宗教就是自己，他们的宗教就是自己，他们可以把上帝带到他们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上帝是绝对为他们自己服务的。他们的信仰当中，上帝是他们生活当中一件行李，行李的作用是什么？让自己方便。然而信仰的核心恰恰反过来，上帝不是我们的行李，我们是上帝的行李。不是我到哪里去上帝就得到哪里去，而是上帝到哪里去我就得到哪里去，不然的话我们就仅仅只是一位基督教的爱好者，还不是信徒。因此为这个缘故，最终吃教的人一定是假冒伪善的，100%是假冒伪善的。为什么？因为本质上他天天都在与主为敌。可能表面上他需要装得很敬虔，但你知道哈，装这件事有的时候是很累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如果你在家里，你在工作当中，你在服侍当中，你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需要端着，都需要戴一个面具，都需要装着，很累很累。因为你心底里从来就不喜欢主，但是还必须装作很喜欢他。我举一个例子，你真的不喜欢读经，但是得装着去读经，特别在小组里的时候，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你其实不太喜欢神的话语，但是还是要冒出来几句神的话语，真的很累。你其实不太享受敬拜，还是一坐就得坐一个小时，并且唐牧师经常拖堂，真的很累很累。你根本不喜欢敬拜，还得来敬拜，无论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是生活的压力也好，宗教的习惯也好，还是说最近身体不舒服，不敬拜的话怕更不舒服，于是还得来敬拜，真的很累。装着，努力着去聚会，去服侍，去做那些看起来正确的事儿，但是从心底里并不真享受，并不真喜乐，并不真觉得甘甜，你知道。你这不叫伟大，你这不叫牺牲和舍己，你这个叫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经文说的很伟大，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为如果从来没有真信靠他的话，就只能利用他。当他不能再被你利用的时候，你就没有力量去读经祷告聚会服侍了，你甚至会说我信不下去了，我觉得这些年信得太累了，我不信了，我觉得信的真是没意思，我觉得从主的那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从教会那里得的是满身的伤害，伤痕累累而已。我觉得我信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说还不如不信的。即使出于宗教习惯和宗教的面子强逼自己做那些看起来正确的事儿，也一定会很痛苦很压抑，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经文说的很明白，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你都还未信靠他，怎么可能服侍他呢？各位，有没有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问题，我们夫妻关系许多的问题，我们工作当中许多的问题，我们人际关系许多的问题，我们服侍当中许多的问题，可能都是因为我们还没信？你天天在边边角角上找很多的问题，我技巧是不是不够，我策略是不是不够， 我能力是不是不够，我恩赐是不是不够，或者我体力是不是 我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不够，可能这些都够，就是不信。不信的时候，这些即使够也没用，因为你想努力在经济上摘葡萄，摘不到的时候，请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当一个经济想努力在经济上摘葡萄的时候，摘不到的时候，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悔改，说哦，原来我是个经济，所以我要悔改，我要被焚烧，我要致死肉体的恶行。他会第一反应是想到这个吗？不会的，他只会怪说凭什么摘不着葡萄，他只会沮丧说，他只会灰心软弱，他只会觉得说摘不着葡萄是肯定是有问题的，要么是我的问题，要么是别人的问题，要么是教会的问题，甚至要么是上帝的问题，肯定就应该摘到葡萄，摘不着葡萄有问题。当你努力的想要在经济上找无花果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你一定会生气，你知道吗？甚至气自己，我怎么这个样子，信了这些年还结不出来无花果，我怎么这个样子，甚至自怨自忧自恨都是有可能的。别把这个当悔改，很多人会自忧自怨自恨的，于是我们就以为正在悔改了，没有，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经济是吉利，然后投奔主，那个才叫悔改。自忧自怨自恨不是悔改，只是抑郁了。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个样子，想又想改又改不了，觉得自己问题重重，或许只是还没信而已。所以你的压力不大了，你的压力没那么大了，突然之间福音要释放你，你只是没信，其他的你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恩赐，没有忠心，没有爱心，没有信心，没有好行为，没有品格，没有习惯，没有什么哦，那些东西压力太大了，你只是因为没信。那么去到主的面前，去信靠，去悔改，去认罪，去信靠，别再天天给自己 PUA 了， PUA 自己，让自己殷勤，让自己有爱心，让自己温柔，让自己这个爱人，让自己顺服，让自己怎么怎么样，压力太大了，做不了，那就去信靠吧。因为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你只是一个吃教的人，还不是一个信教的人。对于一个吃教的人来讲，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的从那一切当中得到喜乐和满足。所以你说我如何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很简单，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标准也很本质，就是你想一想，当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你还会有喜乐吗？你每天都会遇见这个事，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你想要的食物得不到，你想要的尊重得不到，你想要的关系得不到，你想要的财富得不到，你想要的成功得不到，你想要的很多东西得不到的时候，还会有喜乐吗？当你因着信仰的缘故受损失的时候，还要跟随吗？各位，信仰的路一定是越走越窄的，你从信主的那一天起，就一定会因着信主的缘故，一定会有一些的损失，一定有。这个时候还要不要跟随？因着信主的缘故，必须被对付的时候，还愿意继续被对付吗？信仰的路越走越窄，想要越走越宽，一定是对信仰最大的误解。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你才会觉得说，原来登山宝训是让人坐立不安的，原来登山宝训那么的刺激，那么的无可奈何，觉得信仰几乎走不下去了，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对。你说对了，怎么做都不对，你终于得出了一个正确结论，恭喜你，主的意思就是你怎么做都不对。于是你开始灵里贫穷，说主啊，开恩可怜我。于是在主在八福当中说，贫穷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的，怜恤人的，清新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究竟谁才是这样的人呢？ 就是那些被登山宝训的福音刺激挑战光照之后，发现自己糟糕败坏罪恶到无以复加，发现靠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出路和盼望，只有这样的人才开始真正觉得自己灵力贫穷，不然的话你是装穷，装着自己灵力贫穷，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的替自己哀痛，不然的话你是装哀痛，只有这样人才会真的柔和谦卑，真的渴慕主的义，真的蒙连续且连续人，真的灵里被洁净，真的做和平之子，真的愿意为义受苦，不然的话你不会的。这些东西是学永远都学不会的，因为这些不是学来的，灵里贫穷这个事学永远学不会。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能学会你知道吗，有些东西怎么都学不会，学不会的原因是因为被福音光照之后产生的，认识福音之后福音的果子，真正认识救恩，认识了主之后从主那里赐下来的灵里贫穷柔和谦卑。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主最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回到我们该回的那个位置上。一个狼想要靠一件宗教外衣就装狼装羊，早晚尾巴要露出来。一个荆棘想要在水果店买几串葡萄挂上去，即使挂上去也会烂掉。一个吉利想要在上面装饰几颗无花果，装饰了也扎人。因为信仰这件事装是没用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仰这件事装是很累的，信仰这件事装是没前途的，演员这个事装才有前途。明明不爱主还要装着爱主，自己也累别人也累。保罗却不讲过一个很生动的故事，他说假冒伪善的宗教徒，他们全部的宗教生活讲到祷告聚会奉献服事，就好像在做这样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在一棵枯萎的枯干的死树上，用精致的鱼线把那些从水果店里买来的又大又红又亮又圆的苹果一颗一颗的系在树枝上。老远看，隔着几百米从远处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棵树硕果累累，结的果子又大又红又亮，但走近一看你会发现全是假的，全是假的，不能吃，只能看，不能闻，不能吃，也不能摸，摸就露馅了。所以假的果子有一个特点，就是那满树的苹果不出一周就会腐烂掉落。为什么？因为它的果子不是从树上结出来的，而是挂上去的。一场风雨，一场雨淋，一场水冲就会落下来，放心吧，本质上是假的，本质上是死的。各位问自己，我们正在干这样的事吗？出门之前把羊皮往身上一披，在外人面前人模人样的装得像一个人一样，回到家里原形毕露，妻子孩子都觉得活不下去了。各位，我们正在干这样的事吗？每年秋天去市场批发两箱水果，费劲巴拉的爬到树上去，然后一个一个的绑上去，不认识你的人觉得你各方面都好，最终把自己都骗了。在这里我们必须严肃的说，到那一天，到那日，主说到那日，凡不结果子的都要砍下来丢掉，包括那些绑在上面的，钉在上面的，焊在上面的，全要砍下来丢掉。意思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把他任何的好行为钉在一颗不是连接于真葡萄树的那个枯干的枝子上，没有办法。最终因此主的教训让我们最扎心的还不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明显的坏行为而已。如果今天你听完道之后你会说，哎呀，牧师教了，反正我那些坏行为回去之后要好好改，那你就错过了今天讲道。主最终要我们看见的是那些看起来的好行为，我们可能用那些看起来的好行为把我们这个不属于我们的苹果钉在自己的树上来，不断的美化自己，不断的用我们看起来最光鲜的那一面装饰自己，不断用我们的道德敬虔宗教生活来粉饰太平，让我们觉得还像个人，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离开了万古的磐石，开始立自己的意，开始不服神的意。最后我们每一点都会是错的，说什么都错，做什么都错。什么都错的原因不是因为说的和做的，而是你本来就是错的。最终每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基督耶稣所流的宝血不再是我们面对任何问题的真实动力，神白白的恩典和无比的慈爱也不再安慰我们受伤的心，未来的荣耀和盼望也不再激励我们，基督钉十字架也不再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于是影响我们的、塑造我们的全是这个世界，全是我们的欲望，全是我们的私欲，全是我们的情绪，全是别人的眼神，全是处境的艰难。你觉得你一直在问为什么我情绪不稳定，不是情绪出了问题，可能只是因为还没信。于是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情欲，这些沙土成了我们修筑自己人生大厦的根基。看看这两个修房子的人，你很难发现除了地基之外他们全部都一模一样。不是说一个人修房子另外一个人躺着睡大觉，不是的，他们都在修房子，可能都在搬水、搬砖头，都在和水泥，都在准备木材。但是主说唯一的不同决定了结局的不同，根基不同。但除了根基不同之外，在外在上其他方面你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同。因此各位，最终我们讲完登山宝训，其实是主讲完登山宝训之后让我们回到根基上，回到根基上。唯有主耶稣是那万古的磐石，他代替我们的罪，他也行出我们行不出的那一切的善。主耶稣这一位中保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后我再说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24节，所以，你知道这个所以意味着他在总结整个登山宝训5到7章，对不对？所以嘛，前面就是原因，最终讲主耶稣讲完所有的一切之后，他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各位，所以今天上午凡听了道没有把这些道当作平常的，就是聪明人。凡读了经文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去应用在别人的身上的，就是聪明人。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的话开始改变我们的生命了。你可能一开始改变也不大，没关系的，那就从一点点改变起来，去信靠他，去真悔改，不再假装，去真的来到他的面前，去真认他为主。因为天国是透过那一位主带来的，因为我们这一生都需要建立在那万古的磐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求主来怜悯我们，阿们。愿主来祝福大家。